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7月5号，公元2006年8月29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美国国会代表团向尼泊尔政府提及西藏难民移美问题。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出席喜马希尔邦议会援藏组织成立仪式。西藏铁路通车，至今已有9名乘客死亡。途经西京试图流亡印度的7名藏人遭遣返。专家估计，中国艾滋病感染者人数将会持续增加。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国会代表团向尼泊尔政府提及西藏难民移居美国的问题。根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旺仁钦发来消息指出，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事与经管小组委员会主席吉米·科尔贝、众议员安德尔·克林肖、弗拉德·阿布顿和布朗·巴尔德四人组成的代表团于上周五到本周一对尼泊尔展开了为期4天的访问，并举行新闻发布会时强调，已经向尼泊尔政府领导提及了有关接纳5000名居住在尼泊尔的西藏难民移民到美国的问题。有四人组成的美国国会众议院代表团在吉米·科尔贝议员的率领下，在尼泊尔就促进最新政治发展方面展开了访问。上周六26号，代表团亲自参访了设立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西藏难民接待中心。代表团于昨天星期一在加德满都举行了20分钟的新闻发布会。会上，吉米·科尔贝在回答一名尼泊尔记者就有关西藏难民移居美国的问题时表示
：“Yes, we have indicated a willingness and a desire to take 5,000 additional Tibetan refugees to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政府先前接纳了大批西藏难民迁移美国，这次也是有意愿再接纳5000名西藏难民移居到美国。代表团方面借用这次访问的机会，已经向尼泊尔当局提及了这方面的问题。不过，在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美国国会代表团在有关西藏难民移居美国的具体事项和核实运作方面没有做任何说明。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甘木全培出席喜马希尔邦议会援藏组织成立仪式。下面请听果文家的详细报道。
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甘木全培和副议长加日卓玛带领的部分议员本周已专程前往喜马希尔邦首府西木拉，出席了喜马希尔邦议会援藏组织成立庆典仪式。喜马希尔邦议会议长和副议长、喜马希尔邦首席部长维尔瓦德拉辛格、喜马希尔邦各部门部长和全体议员参加了喜马希尔邦议会支持西藏组织成立仪式。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甘木全培向本台表示，很多国家的议会中都有支持西藏组织，但这次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印度北部喜马希尔邦议会中心成立的援藏组织，是印度国会支持西藏组织之外首次成立的印度地方议会援藏组织。他说，喜马希尔邦首席部长维尔巴德拉辛格担任喜马希尔邦议会援藏组织负责人，喜马希尔邦前任首席部长贝克杜玛担任助理负责人，其成员包括喜马希尔邦全体议员和各部门部长。甘木全培强调，喜马希尔邦议会支持西藏组织与其他各国议会支持西藏团体有很明显的区别，它是由所有议员和部长组成的第一个国际援藏组织。因此，甘木全培认为，喜马希尔邦议会支持西藏组织的成立将在印度其他邦议会中建立援藏组织会起到有力的模范作用。甘木全培继续表示，喜马希尔邦议会决定在今年12月份召开的年度会议上就新成立的援藏组织有关工作方针等问题进行讨论。据了解，西藏人民议会计划在印度南部卡纳塔卡邦议会中建立另一个印度地方议会援藏组织，并有望逐步在印度其他邦的各议会中建立援藏组织。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铁路通车大约两个月，截至本月25号为止，有9名乘客在车上因病不时死亡，包括一名香港男子。根据台湾东森网消息，西藏铁路总调度长张希清表示，有个男子与妻子较早前一起乘搭西藏铁路，但是抵达西藏后感到不适，该名男子其后签署要求乘搭铁路离开西藏，回程途中却死亡。张希清又表示，通车以来，西藏铁路的总载客量已经达到268000人次。他又指出，上海到拉萨的火车服务可望于10月通车。有医学界人士提醒说，高原地区含氧量较低，前往当地旅游人士应该先咨询医生的意见，才决定是否适合出发，并强调，病症可以影响脑部及肺部，如果心脏、肺部有问题的人，千万不要登高山，否则容易出现高山症。如长期病患者，包括有糖尿病、高血压，还有心脏病或者肾病的人，更加要小心。另据《明报》报道，一名75岁的香港老翁上月随中旅社游览西藏时感到不适，到本月初坚持乘坐西藏铁路从拉萨往西宁回程，并签下生死状。他在途中出现心脏病及高血压等症状，最后死亡，成为西藏铁路通车近两个月以来第一位在列车上死亡的香港游客。据了解，当时医生说他出现高血压、心脏病等高山反应，建议他住院一个月，但他拒绝并自行出院。西藏铁路总调度长张希清向香港媒体表示，当时列车职员已经认为老翁暂时不适宜乘搭列车，但是老翁找来一纸医生签发的健康证明，又签下生死状，表示愿为自身健康安全负责。结果他在途中再度不适，患上肺水肿，到位于唐古拉山山脚的安都站下车送往急救，但因抢救无效最终死亡。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途经西京试图流亡印度的7名藏人遭遣返，下面请听果奔家的详细报道。
本月中旬，从西藏流亡印度的8名藏人在途经西京试图越境印度的时候，遭到了西京边防警察的拘捕。其中2名尼姑是先前在越境时遭到西京警察的监禁。西藏流亡政府驻甘斗克社会福利办公室主管阿旺诺布向本台证实，上述被拒捕的藏人除了一名继续受审监禁外，其他7人已经于本月27号从西京边境遣返西藏境内。阿旺诺布表示，被继续留审的藏人叫多杰，30岁，来自西藏安朵国洛地区。由于他曾经从尼泊尔越境流亡印度北部，因此西京方面认为他需要继续观察受审，然而他最终的命运将会是遭遣返。被西京政府遣返的7名流亡藏人分别是来自西藏安朵海南的白马本15岁、贡桑30岁、贡扎16岁，来自拉萨木珠贡嘎县的拉珍13岁、卓木16岁，来自西藏安朵国洛的欧坚拉木21岁、欧坚佐19岁。据了解，印度政府始终把西京边境视为最敏感的边境区域，进行加强防守，防止任何嫌疑人士试图入境，因此流亡藏人从西京边境线越境是非常困难的。虽然西藏流亡政府有关方面不断地发出呼吁藏人不要从西京越境，但是还是有少数藏人离境前线试图入境，然而他们最终每年的都是被遣返的命运。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根据世界新闻网消息，中国卫生部统计，20年来艾滋病的发生已经遍及中国的每一个省份，现存艾滋病感染者与病人共约85万人，而联合国估计中国有150万名被感染者。 其中广东超过3万例，河南与云南均超过2万例。除内蒙古、宁夏、西藏疫情较轻以外，各省发现的艾滋病例多在100以上。中国艾滋病疫情具有快速增长、死亡率高的特点，已有蔓延者、吸毒者等的高危人群向更广大的人群扩散。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浙江大学演讲时指出，今天中国实际上已处在艾滋病祸害大爆发的边缘。艾滋病最早于1981年在美国被发现，仅仅过了2年就传到了中国大陆。1983年，四名患病的中国人因输血感染 HIV， 随后在1985年，一位来自阿根廷的旅游者因发烧住进北京协和医院，很快不治身亡，事后也被确诊为艾滋病。中国与这种世纪绝症打交道的历史是由此展开。据北京国务院报告，中国艾滋病的传播途径分为吸毒占 40.8%，采血、输血、消毒不严占 23%， 性行为占 9%， 以及途径不详占 23.4%。 但是途径不详中被认为仍是以性传播为主。专家估计，中国艾滋病感染者到2010年将达到1200万人。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果本家播送的德荣泽日顿著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宗教。
吐蕃赞布达玛武东赞布在众臣的鼓动下，公元843年左右发动了第二次敬佛运动，即朱冠一图时应佛复本，使藏族的本土宗教得以发扬光大，将外来佛教赶出藏境，直至灭绝。但敬佛运动激起了佛教徒们的仇恨，住在拉隆山洞中修行的僧人白吉多杰听到灭佛消息后，在众佛教徒的激励下，以保护和挽救佛教为目的，经过化妆潜入了拉萨。公元845年，当藏王在阅读博唐的赫明贝时，白吉多杰已向达玛武东赞布致力为掩护，从袖中抽箭射死了藏王。拉隆白吉多杰杀死藏王的后果，不仅没有挽救佛教，而且导致佛教在学艺藏境绝迹长达100年左右。更为严重的是，拉隆白吉多杰杀死达玛武东赞后，一个统一强盛的、曾称雄于亚洲大陆的大吐蕃帝国从此彻底解体，藏民族开始走向四分五裂。第二次敬佛运动的根本目的是应佛复本，就是通过彻底铲除外来佛教在西藏的势力，让藏族本土的宗教本教得以发扬光大，恢复它在藏族社会的政治领域中的优势地位。但由于吐蕃帝国的崩溃，本教失去了政治依靠力量，加之当时社会动荡，战乱四起，一心想扶持本教的朝中大臣们也无力顾及这些，本教徒们在维藏难以立教，于是他们为了保存本教不至于灭绝，纷纷带着部分经典转移到比较安全的康贝和加绒地区，寻找再度复燃之机。本教的扶藏继续传承，本教扶藏的产生与内容，扶藏就是指从隐蔽的地方发掘前人埋藏下来的经典和法器，这种扶藏佛本两教都有，特别是佛教的尼玛派为最。本教的扶藏，据本教史书学家和本教徒们认为，本教历史上经历了智公赞布和赤松德赞两次事件时，许多本教大师为了将来弘扬本教，将许多经典和法器埋藏隐蔽处。
以上听到的是由果本家介绍的德荣泽日顿著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宗教，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迪基门道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